谢主，今天再一次机会跟大家分享有关圣诞的信息。在这个时间你看我们确实很漂亮，我们谢谢昨天晚上来这里布置的弟兄姐妹，我们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圣诞树在下面。每年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把教会弄得很圣诞，觉得很好看，是感谢主。因为这个圣诞是值得我们纪念的，问题怎么纪念法？因为一般来我们看到圣诞节都是一个 baby 耶稣啦，放在那个马槽上啦，还有这个三博士啦、牧羊人啦，就觉得很可爱，真是很可爱。但是这个东西啊，不是这么简单的了，不是一个 baby 这么可爱，这个 baby 生出来将来要死掉的，要钉在十字架上的。所以我们在圣诞的问题呢，我们要进心一步来思考，特别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不要太过简单，太过简化。我们把圣诞的意义搞清楚，我们对我们信仰很有帮助，我们站立得很稳。因为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要晓得耶稣基督的诞生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情。我常说这个不是神的 plan B 啊，不是后补的计划，是神早就预备要这样做法的一个事情。也不是我们不是纪念一个圣人啊什么诞生，而是道成肉身的三位一体的圣子。从上我们的圣经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一直到旧约最后一本书，都有预言耶稣基督诞生的事。所以耶稣基督诞生在神圣方面，圣灵怀孕道成肉身，神体来到人间。在人方面呢，他本有神的形象，位于自己与神同等的长夺，凡早虚及除了无辜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这种经文大家都懂，但是这个跟圣诞节也有关系的。因为他葬身在马槽里面，但是他乃是先知预言的那个大卫的子孙，是以色列正统的王族，他就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这个什么意思呢？但其实我想到的时候，我们中文我们常常说我们是龙的传人啊，我们晓得谁发明这个东西的，什么龙传人我也搞不清楚。不过大家都以前台湾还有多少唱龙的传说的还行，那没有什么根据。但是我可以说我们的耶稣基督是神的传人。这个月是圣诞节，第一个主日我在这里讲到，我讲的题目是圣诞之光。我将圣诞这个宏观的观念跟大家分享，就是圣诞的宏观观念就是光，真光来到地上。第二个礼拜上个礼拜我梁长老在这里讲，咱什么记不记得吗？大家道成肉身对吧，这个是很圣诞，就是跟圣诞很重要的一个主题。耶稣基督诞生是道成肉身，梁长老讲得清楚，我们今天就晓得这个事情。因为他是神来到人间，那这个问题是很难解释，我们人类的事情很难了解。但是这个东西也不是这么简单，圣诞的意义是包括很多。时候第一个礼拜我讲这个光的问题，今天我讲他这个根源的问题，究竟耶稣基督诞生在历史上面的 history aspect 怎么看法呢？不是白白就是被人当个小孩子生的，很有意思。虽然这个事情可能对有些人说哎呀很闷啊讲这个历史，但是圣经那面话语没有闷的，只要你晓得怎么研究就行了。 OK， 所以这个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不是随便讲，他有很多经文讲的。你看耶和华向大卫凭的是说必不凡俗，说要为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然后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竟合乎我们所传的福音啊。所以这个大卫是耶稣是大卫子孙，这个东西对我们可能不大，但对犹太人，当时犹太人从犹太教转成为真正神的基督来到地上，这个救赎的观念，那种彰显是不简单的。 不简单的，所以我们要晓得这个这方面，所以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好好的在这方面研究晓得，不要怎么单纯，不要怎么简单化，那让这样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在灵里面，我们的灵命更能够增长成熟，就不会还是做出来的小孩子。所以我们今天我想跟大家从一个很 dry 就很干，也是很有很多人有兴趣的耶稣基督家谱，去看看究竟跟这个圣诞是什么关系，圣诞与家谱。那我们打开圣诞，我们读旧圣经，打开新约，我们这个新约读经，第一段就是一连串的谁生谁，谁生谁。我以前年轻读书，这里绝对不慢慢读的，马上就翻过去了，对不对？也不晓得那个名字也难读得很，也不晓得谁跟谁，谁生谁，谁跟谁。三一讲到十八节，就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那就有兴趣看了。那怎么诞生的时候就看下去了？但是这个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七节，难道是没有兴趣的事情放在这里干嘛呢？就是记在谁生谁生谁的算了吗？那圣经那面你看看列王记就看了很多了，何必在这里再这样讲呢？而且讲得奇怪，刚才我们读的圣经等下我们讲每一个就十四代十四代，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啊，他要写上，我们晓得这个家谱啊，对我刚才讲对我没有，但对犹太人是非常重要的，对怀疑耶稣基督的皇就是 king 的身份呢很重要，所以我们应该花点时间来在圣诞的时候来研读一下，探讨一下究竟这方面跟他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晓得圣经的全部是神的默示的，不是有部分随便放下去，没有意思，不会的。只不过我们有时候没有想到，没有看到，没有时间去思考这方面的。人讲个笑话，说找马太是今天的作者文学家，就要把马太福音送去这个什么 double day 什么去片出版啊，那个出版社一定说这个十七节把它删掉吧，谁一看就没有兴趣的书就卖得去。其实圣经不是畅销的小说，圣经的话语放在一个十七节，谁生谁，谁生谁，什么十四代是有很特殊的意义的，跟耶稣基督诞生，跟我们今天圣诞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应该小小的好好的看。OK， 我们现在是一个福音与耶稣基督家谱，我们大家里读福音时候，马太有耶稣基督的家谱，念马太为什么呢？马太是记载，主要记载耶稣基督是君王，所以呢君王是正统的出身，所以应验了大旧约中耶稣基督是大卫的苗裔，大卫的子孙。所以呢当马太写马太福音这个福音的时候，对象是犹太人，所以要把耶稣的出身皇族的出身讲得清清楚楚。那马可福音是记载是讲主要记载耶稣是一个仆人，耶稣说我来世界上是要服侍人，不是被人服侍，所以呢既然仆人就不需要家谱了。然后他们的对象马可福音写的对象是罗马，你晓得马可福音最主最早的一本福音书，路加福音写耶稣是人，所以人呢有家谱，所以对象是外邦希腊人，既然有晓得究竟耶稣是谁啊，怎么来的，要什么家庭背景啊。然后约翰福音大家现在传讲的都说，因为约翰福音主要是讲耶稣的神性，他是神，是神的，不是要家谱，这个是一个福音啊，大家都大概都晓得，我就不详细讲了。那马太与路加中间有两个家谱，一个是马太福音的家谱，一个是路加福音家谱，那边很都是家谱，结果那边很多不同的名字，很奇怪。 OK， 那我们就看看第一个不最不同的，就是说这里 他马太福音一章五节就说耶西生大卫，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后来，但是路加福音呢，拿单是大卫的儿子，大卫是耶。不然最好是反过来讲的，耶稣是生大卫，大卫生拿单，就是这两个家谱来到这里就分开了，一个是讲大卫的一个儿子叫所罗门，一个是讲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你晓得吗？大卫有八个太太的，一共有十九个儿子的。我们常常就晓得所罗门跟拿单，你回去看看圣经旧约，就很有。这拿单这个大这个乌利亚的妻子就是八四八，那这个事情你们自己回去看。我就告诉你，这两个家谱最大的不同的地方，来到大卫的儿子的时候就分开。为什么这样分法呢？下面还有一句说，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耶稣，基督的耶稣从玛利亚生，这句话很重要。然后呢，路加福音一人看来，他耶稣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基利的，那究竟谁是那个约瑟的爸爸？我们有些读经，哎呀，这不有矛盾吗？怎么一个马太福音说约瑟的爸爸是雅各，然后路加说约瑟的爸爸是基利？其实基利是玛利亚的父亲，是约瑟的岳父雅各才是约瑟的父亲。为什么呢？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啊，路加是这样写，家谱上呢不一张男孩子，不张女孩子，对不起啊，他不讲谁的女儿不讲的 ，OK。但是约瑟的是心里，其实他是他的女婿，但是在传统上面，女婿可以当儿子，中国是半子嘛，对不对？在犹太人就是说，好像说了后，他不是我的儿子，他是你的。所以我们首先搞清楚这里，一来到玛利亚的家就有不同了。那说马太福音的家谱是在亚伯拉罕往下，一直到大卫到约瑟，然后路加家谱是从耶稣肉身的玛利亚往上，一直到大卫，然后到亚当，所以大卫分别就在这个地方。这两个家谱在那个分开的时候名字就不同了，因为两个体系嘛，因为大卫两个儿子嘛，这两个儿子的后代名字就不一样了。那因此我们从历史角度来看啊，马太说那称为耶稣基督是玛利亚生，这句话很重要。玛利亚生耶稣不但应验了非要同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赖耶赖利。以赛亚书也讲，好像保罗说到时候满足，神就差着儿子为女子所生。哎呀，圣经都是将 emphasis 就提出这个东西，所以就要应验神的话语，所罗门王的后裔不能做大卫的宝座。假如人读旧约圣经，读列王记，你晓得有这个事情发生。就像我们忽略了，以为所罗门不是很好王，对吗？原来神说他的后裔不能做。所以耶稣就是不是所罗门王传下来的，那个是拿单，还是大卫的子孙？哎，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嘛，为什么有这段经文？我叫做旧约，因为在耶利米书也有话如此说，要写明写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因为他后裔中再没有一人得亨通，能坐到大卫的宝座上的，既比大卫。所以耶和华论到大卫的大卫王约雅金说，他后裔中没有人能作战。这个约雅金就是犹大王约雅金的儿子，这人呢就是他的儿子，叫哥尼亚，又叫耶哥尼亚，又叫约雅金，就是所罗门王的后裔。假如你读旧约圣经，很快就晓得了，我告诉你。所以这种几点我提醒大家，打了以后你们查就要，你要晓得这原来一个人有两三个名字，而且呢在一本圣经中用这个名字，等下另外圣经又另外一个名字。所以哎呀，花很多时间，我很喜欢做这个事情。我告诉你啊，你们看过红楼梦没有？你们看过红楼梦？他 我看《红楼梦》真是麻烦了，我要做鼻子说谁是谁是谁是，哎呀太多了，这个是他的表弟，所以我要列表来搞清楚，不然我这个人就是这个，你搞不清楚谁跟谁，《红楼梦》一大堆人十八个，那谁跟谁的关系搞不清楚，什么意思懂吗？看旧约，看圣经，有些时候会发这个功夫来探讨一下为什么这个人这个事情，但是这个都有意思的。所以耶和华早说所罗门王的后裔不能坐在宝座上，有拿单的后裔，有约瑟跟玛利亚是拿单那边出来的，是所以这个很复杂的家谱当中呢，耶稣基督的属天的特点，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和同龄马，这个话就应验了，完全从家谱当中来讲出来，不是突然间讲出来，突然间是找着神的安排的。所以耶稣基督嘛就不属于刚才讲的不灵，耶和华的咒诅就不会临到他们身上，就不归耶稣基督。所以家谱说明呢，耶稣基督是拿单家系，基督被坐在大卫宝上做王主官。所以路加福音这个家谱有个特点，他从玛利亚往上推的亚当，但是这不是犹太写家谱的方法，路加给我们写要说明属神的人是从第二个亚当开始，然后呢啊，那个是生的开始，反而第一个亚当真正亚当就放在后面，你看到没有，那是死的结局。所以嘛，我们属基督徒按肉体说我们是亚当的后裔，按属灵说我们是基督的神的儿子。这个家谱就是这样，有点意，就是意思就在这里。所以我们不要看清这个事情，就是说他早在圣经里面都写得有清楚，不有时候我们没有仔细来研读他的这个问题。所以马太家谱呢，刚才我们读了马太福音的家谱，有个特点就是说三个十四代，对不对？刚才我们读的嘛，三个十四代怎么分呢？就是亚伯拉罕到大卫，你看这个就是从第二节到第六节，十四代，大卫都巴比都迁到巴比伦，就是五百年大概，然后巴比伦都基督生，又是十四代有五百年，但是三个十四代分得很奇怪，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到大卫是神当权时代。然后呢，大卫到巴比伦是君王帝，大卫跟所罗门都，然后到后来呢，王帝没有说继续这个时代。这个十四代啊，我告诉大家，你真是十四代有什么那面呢？我告诉你，有个王帝 Mister， 不是刚好什么十四个王帝。有些王帝没有提出，那在圣经上面我们晓得有些时候他这个重要人物，他中间是爷爷跟孙子，爸爸都不提了，所以我晓得一个王帝。所以那个十四代早你拿这个马太的家谱去看那个列王记，你怎么晓得一些人？那为什么他这个十四代这个奇怪了？那你研究为什么马太用这个方法写十四代呢？是他写错了还是怎么样呢？人家不是，我看圣灵感动他，因为这个书这个家谱是给犹太人看的，犹太人有个方法，他常常说原来这个十四代这个家谱第一个出名的人名是谁？ David 大卫，英文是 The Book of the Generation of Jesus Christ, The Son of David, 这第一个人的名字 Son of David, 这个大卫。据说了，我不是读这个希伯来文，我看书能说到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大卫 David 这个字呢，它三个字母是 DWC， 刚好是14464。那犹太人懂这个东西，你不晓得吗？在这个 这个诗篇啊，很多诗篇是按照他们犹太希伯来文的字母来篇的，我们中文经文都看不出来。所以他 14 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把大卫这个字，这个数字放进去，所以犹太人一看就晓得很容易记，因为这样就晓得容易记到晓得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哎，他有一个属灵意义在这里的，不然你看这个列王记啊，哇，一打就打了只狼，就不晓得谁跟谁。但是这十四 14 十四十四，犹太人一看就懂。那说今天我们晓得这个意义是有作用的，不是把它撰写的圣灵的工作。那亚基督的家谱跟亚当的家谱有没有比较呢？有，你晓得吗？这旧约有家谱的，这是亚当的家谱。你翻开旧约第五章，就写亚当的后裔后代记在下面，共活了930岁，亚当就死了。然后第二个谁活了多少岁就死掉了，第三个谁活了多少岁就死，你去看看。但是基督家谱是谁生谁，所以我们晓得亚当是死的家谱，基督是生的家谱。唱戏剧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又是死了。马太福音跟约翰启示录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是主耶稣参与你们同在主的生命。奇怪吧，整本圣经是很奇妙的，就是我们没有这个宏观的来看，你抽一段来讲，就要是忘记这个大的问题。所以从亚当的死，族谱的名单上面，到到基督的生子开始了，不是偶然的。耶稣啊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拿听我话的，要信差我来的。”就有永生，不计定罪，已经是出死入生。所以我们属于基督的家谱，我们是圣子。所以基督的家谱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开始，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从死到生。所以这个家谱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家谱彰显神的爱。很奇怪，这个家谱啊，它有几个女人的名字，一个他玛，一个拉合，一个路德，一个八十八玛利亚，这几个人大家都应该听过吧？有两三个不是好人哦，哈哈哈哈！我告诉你，绝对不是好人啊！一位姐妹是妓女哦，说了吧的，曾经是妓女 ，OK。你这个更不能讲，这个你回去看好了。OK， 这个人很糟糕，你就看创世纪38章就看到了。他是半妓女，跟他公公同房，进行很多不人，就是讲了人类的事。But anyway， 奇怪的是，他这个家谱为什么把这些女人？刚才不是说路加都不把女人放进去，那女人把那个不是好的，原来神的爱不是在乎你什么，在乎你悔改，在乎你接受他。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干净的了，我跟你讲，你看你怎么比较跟谁了。每个人我们都有罪，所以我们这十人都犯了罪，我们都有罪的。到底说人没有罪，那你就不用听。但是我们都有罪，有罪的话，感谢神，神的爱不包容。所以这样你不做外人，我克里是与上主同从，或是神的家里了。在主里面不分犹太希利人弟子的为奴的，为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都成为一体了。今天不是你广东人、外香港人、辽宁人、蒙古人、什么人、上海人，在主里都成为家人。不管你背景中，不管你是大学毕业的、研究院毕业的、小学毕业，什么都没有关系，是在家的主里面成为一家人了。在家谱早就告诉我们，行，这个家谱耶稣基督，我下礼拜还要讲一期，都是讲圣诞的道。OK， 这个圣诞真不简单，就是这个马槽，这小孩子不简单。 也不是买点礼物的给我，我给你，多简单。我们做基督徒能够把这个东西搞清楚的话，你对你传福音是什么的很有帮助，不然很容易把圣诞搞成好呀，开 party 吧，吃一顿喝一顿吧，哎呀，放假我们去旅游吧。所以我们要晓得，第六，家谱说明耶稣为童子，这个的关键 OK。这个马太福音很特殊的，他写到约瑟父亲雅各前面的祖先都是谁生谁，谁生谁，你不会去看看。我不敢叫你读了十几节圣经，太长了，你就回去看。但到了十六节，马太怎么写呢？他没有写约瑟生耶稣，他写的非常转那个语气，他说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耶稣的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奇怪吧，前面写谁生谁，谁生谁谁，只有这里时候他没有写，因为约瑟按人的看法是耶稣的爸爸，但是这个是路加提到，在这里讲到是一转个回，他不讲约瑟生耶稣，他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他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哎呀，多奇妙！家谱这句话你们注意到，这都要是神的，这一个真是神的恩典啊，让我们能够有这份信心给我们好好的来研读，不要把神的真理、神的话语出太过简化，一简化就没有根。我们下明年我们的主题教育主题是什么，大家还没有告诉你，我先透露给你听吧，往下扎根，往下结果怎么扎根吧，讲啊，你不在神的话语里面好的扎根，你怎么扎根都扎不到，怎么能够结果。几十年来我都是为了这个事情都拼命去扎根，扎根也不是靠你学问好，靠你比较好的专心跟神的交通，圣灵感动你，让你看见神的话语有亮光来明白，不随便讲的。那些家谱很奇怪的事情，你要看的话，他就这样做可以。我想的，为什么他不写约瑟生耶稣？原来早就神在很多地方说，耶稣是从童女玛利亚所生，是圣灵怀孕，不是不然间长出来的事情，也不是圣诞节晚上才出现那个事情，也不是这个天使跟玛利亚讲，哦，我告诉你有从圣灵怀孕生。早在很早就有这个，很早就有这个事情，当时很多预言已经，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应该是好的，可以。所以今天圣诞快到是下礼拜的圣诞主日了，我们希望我们大家过个好的圣诞节，但是做一个有意义的圣诞节。所以家谱嘛，就是最早的印证了创世三十五三章十五节。这段话我又叫你我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他是对你的写手 OK。 然后呢女人的后裔又上了，这个一般神学家讲这个最早的福音 earliest gospel， 不是等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因为这个加拉的就是说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在圣经律法记载，要把律法引导人读出来，叫我们这个儿子的名分。神差他的独生子来的记载，是我们知道他的生，神爱我们心，就在此点点。我在故意再念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懂了，神爱世人。哎呀，原来我们怎么这个福音也不是编出来，乃是创世记三章的开始。他说是女人的后裔，没有当男人，因为他圣灵怀孕没有人的正常的 DNA， 没有这个罪的遗传法，所以耶稣就是以无罪的身来替我们有罪的人赎罪，然后他自己有罪了，他不能替我们赎罪，所以这个为 女人的后裔叫女祭所生，独生起来的人，哎呀，是很重要的人。福音的观念怎么说上帝的事情 ？OK， 所以今天这段经文，这个家谱，我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因为要你回去读独立时间头痛的，所以上学的名字都搞不清楚，你还要查这个列王记、列代记。但是我今天把这个重点告诉大家，原来家谱跟我们的今天庆祝圣诞很有关系，很有历史的背景和神的旨意，叫我们明白我们所信的不是什么金龙买礼物啦，什么还搞什么圣诞老人的更离谱。假如我们记得我跟你是神的儿女，我们好的在结婚的时候，我不是叫我们去过那边拿个牌子不要圣诞老人，不是这个意思。在我们心里面，你能不能够肯定晓得耶稣基督是刚才我们在这个几个礼拜我讲的道，在这个教会讲的真理，就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所以呢，他大卫的子孙，全能神总在乎国本的事，这个是家谱那面提出的，彰显一个属灵的意思。不然你就是这么读家谱，就是很难读出来。就像属于安利克尔牛，我讲说，你看这家谱要印证神的大喜，真的是关乎万文万民。刚才我讲，不是单给犹太人，是家谱那面也包括。路德也不是犹太人，有几个不是犹太人。然后第三个，这个圣诞就是福音，不要忘记了，这福音是神从前一个众先知在圣经上应许，论到他的儿子和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后裔，按圣善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神的儿子。 Amen。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庆祝圣诞基本的原因。请我们大家低头祷告。所以我们在庆祝圣诞的季节当中，求主让我们更多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学习，能够明白，能够要学刚学的功课，来坚定我们的信心，加强我们灵魂的增长，叫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混乱的世界当中，我们仍然有这个赋能的能力，能够做盐做光。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让世人看见我们所写的国籍，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行，晓得我们是属神，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我们谢谢节主这个季节，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大家重新来繁荣，来学习你在神话语当中提到你诞生的事情，所以你就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祷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